就是现在不是说男生过了35岁之后就要去美容吗？我就对这种新闻好重视。
对，
郑少秋来台湾也去了。
对，我就问我同事说，我是隆鼻比较好呢，还是去弄个什么焕肤比较好之类的？
我知道我做什么最好。
你做什么？
变脸。
你还觉得不够帅吗？你
还真的不够。
今天的特别来宾吴若权，吴若权写的新书叫《相依》哈，讲他妈妈的故事哈。吴妈妈是1936年出生的，也就是说今年已经
七十几岁了。
然后在这本书中，这个若权描述他跟母亲哈，这么恩爱，但是有时候有这么多冲突的过程哈。事实上，你就像很多儿子一样哈，有时候会对母亲的爱产生反弹哈，特别是妈妈，当然因为关心你啊，常常希望你出去工作、出去旅行，都要交代你自己的行程。那你有时候就像我们一样，也会觉得很烦。然后有一次你表现出很烦，那却成为你后来永远的遗憾。
网友就是他，就是个很关心你现在在哪里，吃饱了没，跟谁在一起。事实上，我觉得他问这些问题都没有恶意的。
当然，
可是当你从十几岁被问到30几岁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烦哦，而且有人会觉得说我是熟男了，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吗，他电话嗓门又很大，有时候我跟人家制作公司或什么，就是企管顾问，对不对？就隔壁做个王总经理，就这个顾问接起电话说喂，就想出来的那边的声音是你是得到你跟谁来到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没面子哦，对不对？然后就觉得不太想讲这样。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高雄演讲嘛，然后就那时候没有高铁，然后就搭飞机，可是那天飞机一直 delay 时间，我大概应该是10:30左右要到台北，应该11点会到家，可是那天一直 delay 到快12点才到家。可是我母亲那一天又正好从美国回来，就在调时差的那段时间，
那
她就几乎已经白天都没有睡，然后晚上又睡不着。
就等你，
他又来等我。
哎呦，
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就当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年子女会这样，就是父母亲对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因为愧疚或压力，你反而会生气。
没错，
我记得我回家就说，干嘛等我啊？那么早点去睡呢？不是从美国回来很累吗？等那晚干嘛啊？类似像这样的哈、哦。然后可是隔天早上，我母亲就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那天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没有跟你讲话，昨晚的气还郁积在心中。
对，然后我们还没有见到面，因为我睡得比较晚。
没错，
就他就去菜场买菜，后来我大概是7点，我记得很清楚，7:20起来刷牙，正好刷到一半，我家的电话就响了，然后就有我国中的同学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妈昏倒在菜市场。
哎呦，
可是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说她昏倒。我告诉你哦，这也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忠告，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昏倒啊，你就让她平躺，赶快叫救护车。就你知道我妈昏倒的时候，因为都是很熟悉的那些菜市场的那个大家都是摊贩或在卖菜的卖什么，就好热心去帮他急救，
还有
就去揉他搓他什么。事实上我妈妈是脑干出血，
天哪。
所以就更严重了。所以还好，就是不过我觉得一则以喜一则忧，忧的就是说让他更严重，喜的就是他立刻通知我，所以还在那个脑干出血抢救的黄金时间，我就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那我母亲大概在医院昏迷了2个多礼拜，那医生都觉得很不乐观，因为我妈在中风的前一个礼拜，你知道是谁中风吗？
谁？
就是那个张孝慈。
哦，很有名的。
对，就是张孝炎的哥哥，东吴大学的校长还是什么嘛。然后当时他就是脑干出血过世了。
对。
那我们之前对脑干出血一点印象都没有，就那个医生就把那个幻灯片都弄在那墙上，然后就指了那个脑干的地方，就说这个状况就跟那个张先生是一样的时候。然后又昏迷了10几天，你知道吗？我们家人都觉得，那十几天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想那十几天最不是人过的是吴若权，因为我猜你心中隐隐有一种罪恶感，这是你造成的。
对，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都会觉得多少有点关。如果那天早一点回来，或我那天，就是在，上飞机之前有跟他讲说飞机 delay， 也许他就会先眯一下。我因为就是觉得说哇这么大了，而且我觉得我应该要训练吧，你要独立啊，你不能永远都像一个年轻的时候妈妈那么会烦恼啊。后来觉得就是老天也不会给我们再一个机会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学乖了。
哎，怎么说？
我现在我不管出差到那里，不管我跟多大的董事长在一起打球或开会，我都会打电话跟我妈讲说，妈你要先吃饭哦。然后后来他们刚开始会觉得，哎， 好像怎么会有这种习惯，现在他们好像也觉得应该、嗯、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嗯、啊，若群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就是看齐，也打个电话回去给他的爸爸妈妈。
没错、嗯、没错没错，这个是十二年前的故事哈。我猜在任何一个家庭都有这么一样故事啊，是从根本的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嗯、对吴若乾来讲，十二年前吴妈中风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在妈妈中风之后，在若乾的新书《相依》中有写到，其实对你们两个的心理以及实体的生活都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哈、嗯嗯、我们先讲心理这样子。中风的这些年来好，大家通常都会觉得母亲中风一定是儿子照顾她嘛，对不对、嗯、但在你书中很巧妙的描述说，其实她中风之后还一直的照顾你。
虽然他已经没有什么行动了，可是他就是非常关心、嗯、我觉得老人家，我有时候觉得很奇妙，你为什么每天都担心我吃了没、嗯、可是我后来想说，他除了关心我吃了没之后，他其他地方他不知道怎么关心，
他有跟他所知，
对
对，
他不知道我的工作，不知道我的压力，不知道我今天的状况，可是他唯一能够表达关心就是吃了没。可是我不懂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妈，吃有这么重要吗？可是妈妈就觉得很重要啊，对不对、嗯、这是一个、嗯、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心理上面，我觉得人哦，虽然表面上相处得很亲密，可是有时候其实你们心理上其实是有点对立的。譬如说你一直扶着妈妈走的时候、嗯、也许人家都觉得你很孝顺，可是有时候妈妈内心的潜意识是觉得说，我拖累了你、然后我多么希望在人的面前我是可以自己走的。
了解了解，
我为什么要赖着我儿子呢？
他有自尊啊。
对、你知道这种就是，我觉得是很微妙的心理。那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妈妈很勇敢。就是她住院那么久回到我们那个社区哦、她隔天为了要出去要学走路、那个不是有那个助行器吗、或拐杖吗、她就扶着拐杖扶着助行器，然后她就这样走出去。我觉得、以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是，
我会一直很担心
别人看你的目光，
对，
别人怎么想。
我想起来我妈妈觉得，我觉得她比我勇敢十倍、真的、她就愿意这样出去，然后、我觉得每一次我陪他去二子坪走路啊什么去、然后沿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妈妈你很好命啊，
对，
你儿子陪，
对啊，
我觉得他是很笑得很灿烂，可是他心里面、你知道吗，他过几步路到一个凉亭里面、他就会万叹，他就会说啊，我要是自己可以走就好了。
没错，
你知道吗，他好好，我觉得老人家会有那一种，
对
对，
他其实不只是自怨自叹，他其实有一点觉得他亏欠了你、
对，可是换过回来，就是我也觉得我亏欠他，你们觉得很妙，所以这两个人每天就生活在一种不健康的情绪里，
是是，
就觉得互相亏欠。
好，
所以我后来其实我这本书写到最后，我觉得是一种自我疗愈，因为我觉得母子的关系一定投射在我的感情关系里、我每天就把自己搞到那种一定要觉得愧疚啊感恩，我才能够维持，可是那种感情就不平等嘛。就是你就会生活在那种很紧张的关系里。然后你知道吗，那种照顾跟被照顾的心有多微妙哈。我一个中年的朋友是女性，然后她妈妈也是不方便的，然后他们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结婚出去了，可是她妈妈每次出去跟亲戚朋友都讲说，那些结婚出去的儿女非常孝顺、就这个女儿非常糟糕，每天管她吃，每天叫她睡、然后每天啰里啰嗦，然后什么看个电视也骂她等等。可是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很委屈，她有时候甚至觉得得了忧郁症要自杀，可是有一天她跟我讲说，哎，若乾，我又问他说你怎么撑下去了，他说我妈妈老了，来日无多，我就多让让他吧，
讲
吗？那我告诉很妙哦，就又隔了大概不到几天的时间嘛，就我妈妈就在家里吃饭，那其实我每天都把最大的位置让给他，而且他的是靠落地窗是最凉的，那时候春天的时候就写本书写要尾段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若乾去把那个电风扇打开、然后门再开大一点，我就说，老娘，你是皇太后的命哎！这个最好的位置给你坐了这么十几年，你还嫌热？因为我的位置是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就我妈那天突然很有幽默感，她突然就笑笑的讲，她口气不亮，可是笑笑，可是那个字跟我朋友讲的字是一模一样。她说：“妈妈老了，来日无多， 你就多让让我吧，把我吓死了。
这真的是幽默感哈！你看，中国人既会谈死亡啊，谁会愿意跟自己儿子讲说我自己来日无多？
我觉得我现在看得很开哎。嗯，我觉得前几天地震的时候，我好惊讶我的表现。
怎么说？
我那时候因为就是那天也正好就是我平常大概都11:30、12点睡，可是我那天不小心睡到1点多醒来，我想说啊，既然醒来，我就看看书，我就坐到我的书桌上去，不是开始摇吗？就是在就是花莲外海那次有6级台北报3级还是4级那次
半夜3-4点的时候是不是
一两点
那时候我觉得很像921因为是一两点嘛
是是是
然后我现在住9楼就摇得很厉害
哎呦
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对于地震跟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好惊讶我的反应我就直挺挺的坐在我的位置上然后就一直摇一摇然后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可能下一秒就要死了然后我的下一个念头就是说哎，那我老娘怎么办？
吴若璇坐在那边，还以为自己来坐摇椅呢。不过真的是经过一些人生的痛苦，经过一些家庭的创伤哈，我觉得人才能变得像若璇这么样自然，这么样达观了哈。这也是这本书值得我们去看的原因，因为它真的讲了家庭，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哈。